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清晨我们起来来到了殿中，我们充满了欢喜和快乐。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之初拣选我们每一位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殿中，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流尽了宝血，破碎了身体。主，因你的鞭伤我们都得医治，因你的刑罚我们都有了平安。主耶稣来祝福恩友堂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在这末世的时候献金灯台为你发光。祝福恩友堂的牧者和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彼此相爱，一同来兴旺福音，建造荣耀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悦纳你儿女们的敬拜，让我们的敬拜可以到达你的圣宝座面前。我让我们的敬拜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，让我们的生命来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、盾牌、山寨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高台。我们也谢谢你，让你抓那个美善的爱临到我们达拉斯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临到达拉斯的每一间教会，临到达拉斯的每一个种族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你来祝福这个城市，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城市中为你发光，来影响这个城市，来归向你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，愿你圣灵在这里运行，也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，永远的去守卫。主，让你的儿女们在敬拜你的时候、遵从你的时候，也得一切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把祝福归给你的儿女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 Amen。 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两天的布道啊，结束了，时间都是很短啊。我真的是15年没有来恩友堂，想起来很亏欠啊，因为恩友堂在我一生中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我曾经在我神学院的最后一年，2000年的时候，我大概每个月来恩友堂一次的服侍，于立功牧师。这个黄长老、林长老，那个时候林牧师还没有来，不过很早就认识他。那么还有黄牧师，很多的牧师同工，都是在我生命中给我很多的帮助，尤其于立功牧师。那我们丰收华夏教会在2003年开始建立，于立功牧师就是我们的顾问牧师，啊，是我们的顾问牧师。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在添加，我还记得，讲一个小故事，我记得有一次。我来到恩友堂讲道，那是我每个月要来一次，我从洛杉矶飞过来，恩友堂讲道，然后中午呢，林牧师请我吃饭，我点了一个香干肉丝，这是我的 favorite， 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菜怎么做都做不坏的。我跟我太太吃饭还不一样，她总点那个没有吃过的，尝尝新，也许好，也许不好。我比较保守，我一定点了一个她能使我把饭吃饱的菜。那么。于牧师差了$2.05一个 quarter， 他在付钱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伯利，你有没有 quarter？” 我就掏出一个 quarter 给他。两天以后讲完道，我去机场，临登飞机的时候，于牧师给我一个 quarter。哎，我说我们这俩这个关系，你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你的学生，我们还再给一个 quarter 吗？他说不是的，他说这个饭午餐是教会报销的。所以这个 quarter 理当给你。我拿到这个 quarter， 我就想，我的老师他是其实在教导我，做一个传道人，在金钱上要清清节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我们是被主拣选。所以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传承的教导。保罗说，你们要教导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。我们的教导不仅在语言上，我们还有在身体的行动上，身教胜于言教，非常重要。那今天我们讲到第三讲，讲到饶恕，饶恕的美德。我第一讲讲的是平安，第二讲讲的是喜乐，第三讲讲的是饶恕。那这三点都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，跟我们生活面对的环境有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，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很多的人他们不了解圣经与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究竟有何意义。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两刃的剑，它
可以剖开我们的骨髓，剖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它是我们路上的光，它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光明。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很多的不平坦啊，我们都会有伤害，或多或少的被别人伤害，也不断的去伤害别人。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清理我们生命中的垃圾啊，台湾叫垃圾，清理我们的生命中的垃圾。那么我记得我在我们在加州，我现在住在加州，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城市，那里面过去没有什么中国人，现在越来越多啊。这个地方叫安大略啊 ，Ontario 啊 ，Ontario。那么 Ontario 旁边有个城叫 Pomona， 有一个美国的老太太，这个老太太有一个习惯，她不断的把垃圾往家里捡啊，剩的瓶子、可乐瓶、啤酒瓶。那么这些东西塑料啊一些的东西捡到家里，他本来要整理整理把它卖掉，但是因为他习惯于往家捡，却不太习惯于把它卖掉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的房子堆满了垃圾，他的院子堆满了垃圾。那么如果你的房子和院子堆满了垃圾，你会变成什么东西呢？你这个屋里面就会产生臭虫、蟑螂啊，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洁净的这种虫子。当然这个虫子会影响到邻舍，它会爬到邻舍的家中去，因为它不是他家专利啊，它哪里有吃的它就奔哪里去。后来就被邻居报警，警察来带着垃圾车强行的从他家里拉出了4吨的垃圾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被清理，你也就像一栋房子，不断的苦读伤害生命中不正常的环境，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生命中的磨难，也像垃圾一样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房子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，你被光来光照，你生活在一个洁净的环境里面。如果你堆满了苦读伤害抱怨，那么从你的屋子里散发出来的东西就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。比如昨天我讲到利比多这个观念啊，这个生殖欲这个观念啊，这个弗洛伊德的观念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观念会使我们感觉到被某种力量压垮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去攻击别人，因为这个攻击是不自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讲的饶恕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面前，我们要看到上帝怎么让我们来学习饶恕。我同时也想到达拉斯的这个黑人和白人的关系，我也想到今天美国警察和民众的关系，我也想到今天的中国城管和民众的关系。这些关系都知道了很多的不和谐和矛盾，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？说实话，当达拉斯枪击警察的时候，我蛮难过的。其实我的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警察，因为我一生被警察追，所以我做梦也常常会梦到警察。警察在我的梦中永远没有美好的形象。可是我来到美国，我重新认识一些不同的警察，我发现美国的警察跟中国的警察不太一样，美国的警察真的是保护。我们的教会刚建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买了一个教堂，坐落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区域，经常的被人破门而入，这个有时候我们人在里面，他们都破门进来了，我的电脑就被搬走了，刚刚的搬到新教堂，我的电脑东西都被搬走，音响也被拿走，我们就设了 alarm， 最多我的 alarm 一天会响5次，警察会打5次电话给我们，这个 alarm。想不到5分钟警察一定到达，所以保护了我们教会教堂的安全。所以我常常说到年底我们教会要给警察有奉献，那么因为他们不断地保护我们的教会，就是中国的警察也不都是打死雷洋那样的警察，我们也要为中国的警察祷告。竟然中国的警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人， 八九年抓我的时候，很多警察可能我都是觉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八九年逃亡时就有一个警察开着警车接我逃离最危险的地方。我坐在车上，车上两个警察，一个开车，一个坐在我的旁边。我穿着农民的衣服，就像在押解犯人一样。当我们走到城市公路的时候，一群警察在拦车，他们要上车，结果就把我挤到警察的中间。我就问其中一个警察，我说安全吗？那警察说，这有什么不安全的，这是咱们党的天下。所以你会看到说，你不要觉得，你不要有这种观念说好人坏人之分，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是罪人，人人需要赦免，人人需要恩典，人人需要爱，人人需要饶恕。那么饶恕在英文的词里边告诉我们说是什么一种观念呢？是什么一种观念呢？饶恕，停止愤怒或者憎恨其他人，原谅伤害你的人的过犯，不再追究，这是饶恕的观念。那么在讲这道之前，我讲一个悲惨的故事，悲惨世界的故事。大家知道这个举手，有多少读过雨果的悲惨的故事？悲惨的世界，悲惨的世界讲了一个冉阿让的故事，大家记得吗？这一个小偷，因为偷了一个面包，被抓进监狱，判了十多年。后来从监狱逃狱出来，逃狱出来他接着偷，他就跑到了这个哪里去偷？哪里偷也不好，他跑到教堂去偷。你不要以为教堂没人偷啊，有人偷的。今天教堂没什么钱，那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很多好东西。如果你到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，随便拿一件你都够了，这辈子我告诉你，不是米开朗基罗的，就是达芬奇的，全是名画家的作品，你不用别的，在墙上抠一块都够了。他就跑到教堂去，他偷了什么呢？他偷了银器，偷了那些灯台，然后跑出来，他就被那个警察，这个是警察警长，就知道他的假释是假的，这个人一定会再犯罪，所以他就跟踪他，抓了个正着，大麻袋里边背麻袋赃物被抓到，他就把他带到神父那里说：“你看，他又偷了你的东西，是不是你教堂的？如果是，我就把他带走，重新关进监狱。”这个神父明知道是偷的，可这神父看了说：“这是我送给他的。”他又拿出另外一个银灯台说：“你怎么拿一个，我送给你一对儿。”冉阿让被感动，警察贾维警长也没有办法，就走了。冉阿让重新的悔过自新，他看到了一种接纳、一种饶恕和一种爱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个冉阿让成为一个市长，成为一个慈善家。当然，贾维没有放过他，一直追捕到大死。这就像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一样，神饶恕我们，人不会饶恕你，法律不会饶恕你，但是上帝会赦免你，上帝会赦免你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，饶恕首先是基督的命令。那我们看到经文，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了一段经文，在21节到27节。那个时候呢，彼得近前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到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他为什么说七次呢？彼得问耶稣个问题说：“我的弟兄，首先记住这是主内的弟兄了这是弟兄。一会儿我们再讲到仇敌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如果我们能达到彼得的标准，我们今天的教会就不会分裂，我们的教会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我们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之间，如果能够有七次的饶恕，我们都会在主台里面很好的。可是我们达不到这个七次是犹太人赦免的数字，犹太人赦免数字是多少呢？是四次是四次，七次彼得说我都超过了旧约的规定，犹太人的风俗，我七次总可以了吧？我们中国饶恕几次我们中国两次， 我们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饶恕，我们就两次就好了，再多一次就没完了，我告诉你。所以那么耶稣对彼得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哇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段经文啊，耶稣的七十个七次就是永远的饶恕下去，七七四百九十四，七乘七，不是的，这个是永远的饶恕下去。因为你的弟兄得罪你，没有说不得罪啊，是真的得罪了，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，你都要饶恕下去。后来我们知道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讲了故事，对不对？耶稣说有一个人啊，他欠了那个王一千万两银子，一千万银子，对不起，不是两啊，我又错了，我们习惯用两，因为一想到银子就是两，我们不会想到吨，对不对？那银子吨的挺吓人的，我们一想就两，但是圣经写的不是两，圣经说啊，耶稣说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一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之物，主人就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、女儿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个仆人呢，就仆仆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那个仆人的主人呢，那个君王呢，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我们知道这个王象征着耶稣基督，预表着耶稣基督，他是天国的君王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。那个银子是多少？是一千万的银子。那么这个银子什么样一种单位呢？不是两，不是金，是他连德。如果你查考原文是他连德，那么一千万个他连德是多少银子呢？一个他连德有多重呢？一个他连德大概是按照第二卡森新约的解经学家，他说一个他连德的重量相当于72磅。那我们如果从这个算，一个人一生中能赚几个他连德的？一个一生中在犹太当时的历史中，一个人的一生能赚两个塔连德，这是他一生中所有付出的，只能换回两个塔连德的财物。那么就说这个人所欠的钱是还不清，一千万塔连德是永远还不清的。所以当你讲到这个数量单位的时候，重量单位，你突然觉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的罪就像那一千万塔连德的银子一样，我们永远偿还不起我们的罪债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赦免，我们需要饶恕，需要宽容。所以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是还不清的，但是他有个态度，说：“你宽容我吧。”那这个王就动了慈心。这个慈心呢，用在圣经中，经常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看到那个血漏的妇人，他就动了慈心。他看到那被鬼附的人，他动了慈心。他看到大麻风的患者，他就动了慈心。这个慈心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耶稣赦免他，上帝赦免他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出来了，他的主人赦免了他，他遇到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，这个很清楚，这不是塔连德，欠他十两银子，他就揪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。你掐的喉咙是？你掐着喉咙，你掐着，他会呼吸不上来的。掐哪儿都不能掐喉咙，掐屁股没有问题。我爸我妈妈小时候经常掐我屁股，他不会掐我喉咙的。爱一个人，他不用掐喉咙的，知道吧？掐喉咙就置于你死地的样子。他掐着喉咙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把我所欠的还给我。”他的同伴也同样的央求他，就像他央求主人一样。他的同伴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十两银子。”他是可以还清的，但是呢，他不肯，他就把他下到监里边去，等他欠所有的债。结果呢，别人看着不公平，别人看欺负份儿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：“你这个恶仆人，你饶恕了他，他却去掐别人的脖子，把别人吓到监里。”那他们的主人就把他叫回来，就对他说：“ 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所欠的债。所以耶稣讲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啊，大家看啊，这段话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遇到的伤害，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为美国祷告，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黑人跟白人之间确实需要饶恕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也有如此。我们中国很多流亡到海外的人跟国内的政府也需要彼此的饶恕，彼此的饶恕。我记得曼德拉这位伟大的人，他被关了27年，还有4个恶行，每一天毒打他，他们把毒打曼德拉当作他生活的兴趣，因为上面有命令，只要不打死就可以。曼德拉不仅身体遭到毒打，他被放到采石场工作了20年，在采石场那个劳动是一般的人不能够承受的压力，所以他经受着肉体心灵的煎熬。但是曼德拉后来做了总统，在他就职典礼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曼德拉把4个这种恶警请到他的就职典礼作为贵宾，他还像过去一样，这位总统见到他恶警立正说，我的号码是多少，然后一个一个的和他们握手拥抱。我们做不到，中国人好像做不到。好啊，终于我成全了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！我也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去，也找4个人揍你，我打死你，打不死拉倒，我让你永远没有翻身之处。我们这个文化观念里面，这种观念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一读基督教里的观念，我觉得好像观念很不同，很不同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赦免了。还有一个在南非一个真相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是作家杨菲利菲利普杨他记载的。那么他在一个书叫《另一个世界的传言》中记录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，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次听证会上，有一个叫 Brick 啊，就一个叫这个 Brick 的一个警察，一个白人的警察，他承认了他杀死了一个18岁的黑人的男孩。他不仅把他杀死了，他把他的肉全部的烤熟吃掉了。然后呢，他又把他的父亲在他的妻子的面前烧死，活活的烧死。这个家庭，黑人的家庭只剩了一个母亲，女人，她死去了丈夫，死去了儿子，都因为一个叫 Brick 的白人的警察白人的警察。当黑人掌权以后，听证会开始审判这个 Brick， 当然判了他死刑。后来就问这个母亲，你有什么要说？他站起来，他请求法官不要判他的死刑，他请求法官饶恕他。他说我已经饶恕他。因着他的请求，后来又一次的开庭，那把他判了无期徒刑。然后就问夫人，你有什么说的？老夫人说，我还是请求释放他，释放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他自己不知道。这句话谁说的？耶稣说的，耶稣说的。那么他说，法官问他，你需要什么补偿吗？这位黑人的母亲说，我需要补偿，因为我失去了儿子，我也许许的失去我的丈夫。我希望布瑞克先生他每个月都从监狱里出来看我2次，和我度过一个周末，我会把他当我儿子一样的对待。那个法庭啊，那些人听到这话都站起来，流着泪 唱七一恩典。当他们唱七一恩典的时候，这个布瑞克终于认罪了，他跪下来痛哭流涕地请求上帝赦免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饶恕，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多的对立，越来越多的对立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对立的社会期间，即使你不在其中也会遭害，也会遭害。有些政权虽然不好，但是有些秩序还是必须的。如果没有秩序，遭难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人。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，为达拉斯祷告，希望警民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，能够恢复。对我们个人来说，我们也需要赦免，我们也需要赦免。我们看到第二点，第一，饶恕是耶稣的命令，到七十个七次，永远的饶恕下去。第二，饶恕是圣灵内住的表现，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无法饶恕，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情绪无法饶恕，我们靠我们的常识、教育背景无法饶恕。但是我们如果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饶恕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在以弗所书中看到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：“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。”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在地上不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。”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见证，很多人来到教会说发现跟世界没什么不同，那世界在彼此伤害的时候啊，用他们世界人的方法，可是教会也有啊，教会也有不饶恕。如果你上网，你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因为过去的事情他们不能够饶恕，让世界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真的信主。我们是不是要信这位主，他能给我们带来帮助吗？弟兄姊妹要记住，一个人当他生命悔改的时候，首先他有圣灵的印记。所以保罗说：“你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”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，什么叫圣灵的印记？当你受洗的时候，耶稣受洗是什么样？圣灵像鸽子降下来在他的身上。圣父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你们要听到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时在耶稣受洗中出现，三位一体的神。那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。这个印记上，我买了一本书，我就是卡一这个章，这书是属于我的，这是印记。或者我签个名，这个书是属于我的，是个印记，是个印记。当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圣灵进入我们生命中，我们就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有个印记，我们从此不再属于世界，我们也不属于撒旦，我们属于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就是要一切的苦毒，一切的所有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啊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了以后，他的生命中还有恶毒出现，就说明他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他让圣灵担忧啊！记住，让圣灵担忧是神不喜悦的啊！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学习彼此的饶恕，我们也要接纳饶恕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大卫被扫罗追杀，他饶恕。有天扫罗上厕所啊，大卫黑黑咕隆咚的山洞里面没看见，其实大卫就在旁边，大卫那个箭一伸就能扎到他的头，把他的头割下来，他连裤子提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把他的那个袍子割掉一块，告诉他：“我可以杀你，但是你是神的受膏者，我没有杀你，审判你的是神，不是我。” 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和以扫他们哥俩彼此饶恕。我们也看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彼此的饶恕。约瑟被他哥们把他卖到埃及，然后在埃及被下到监里，然后他的同青少年时代生活在一种动荡苦难之中，但是上帝高举了他，让他做了埃及的宰相。结果他的老家饥荒，哥哥们来到埃及来买粮食，结果那个埃及的那个管粮食的那个总理大臣就是他的弟弟，他们不认识，但是约瑟认出他。约瑟没有说你们这帮坏人把我给关到了，把我的一生都被你们葬送了，我要把你们关到监狱里面去，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。他没有，他说你们是我的兄弟。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当我们信了主了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彼此为兄弟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约翰说：“小子们呐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。”在教会的生活中，弟兄姊妹要学习被圣灵充满。我说他一直强调被圣灵充满，要学习彼此相爱。爱不是爱那个你喜欢的人，也不是爱那个喜欢你的人，那个很容易啊，很容易。饶恕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啊。所以马太福音5:44-45，耶稣说：“这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”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会这样行吗？这难做得到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我记得那年我去台湾布道，台湾就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有一个年轻人叫陈进兴，谁知道这个人？你们都知道，从台湾来的，大陆来的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人。我正在台湾，我在台湾住过一年的医院，1992年到1993年之间。后来我每一年都到台湾去，我到台湾去布道啊，为了还福音的债，因为我欠台湾欠了1000多万，最后也都免了。我欠美国欠100多万也都免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我这人就欠，所以说欠那个钱1000万我是懂的，还不清我是明白的，我是明白的。所以我是罪人，我是理解的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我不会说我不是罪人的，我不会说我没欠债。我从大陆逃亡也别人给我的钱，我从大陆欠到美国，美国欠到台湾，结果就去台湾传福音。就那一年正好陈静兴绑架了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，当他把她绑架以后，他就把她杀了。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他就逃的过程他又杀了11个人。他要整容，整容医生发现他把整容医生杀掉。他买早点人发现他把早点人杀掉。总而言之，他一面的杀一个也是杀，他杀10个也是杀。他一路的杀到了南非的这个武官卓茂人的家里面。卓武官，南非的时候那个台湾已经没有多少外交关系，都被大陆给搞走了，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就剩这么一个最大的国家是南非，还坚持着跟他有外交关系，他还把人家祖国给绑架，这不破坏两国关系吗？这很大的事儿。他很聪明，直到那天晚上他被发现，他骑着摩托被发现，他们三个人嘛，他们三人骑摩托跑，后边警察又追，开始就开枪，那就在电视中就跟警匪大片一样。我觉得很佩服这些新闻记者，他们的那个摄像车的追，就跟警车追一样，他们都录下来，空中的直升飞机在录，然后全国人民都在看这个警匪大片。当然，左武官全家也在那儿喝着茶看警匪大片，正看呢，匪徒出现了他们家。从窗户进来了，他以为是电视里呢，关键他怎么真来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很吓人的。结果这个陈静兴就告诉他们，台湾政府给我一个飞机，我带着武官一起离开这里，然后我会把武官释放，否则我已经杀了10个人，你们知道我会干什么，我这个命已经不值钱了。 这后来是谈判呐、啊，后来是谢长廷去跟他谈判，我很佩服谢长廷啊。这个时候很是关键的时候，这个他是律师出身，谢长廷去跟他谈，最后还是没谈成功，他就开枪，这个左武官腿被，因为他往外打，警察往屋里打，你知道吗？把左武官就打伤了。后来就谢长廷又去谈判，同意把伤员运走，就把左武官运走了。剩下左武官的妻子和他的一个女儿克里斯汀，这个女儿4岁，小孩子还不太懂，他觉得这个叔叔为什么这个愤怒呢？这个叔叔需要耶稣啊，因为他从小在学教会里上主日学，他需要耶稣的爱，他这么愤怒，他一定是没有爱，他才会愤怒。他还不懂任何危险的下一步，他的生命存不存在？4岁的孩子很勇敢，他就画了一幅画。他就走到陈敬心跟前，那幅画画了一个心，一个十字架，上面写着上帝爱你，就送给了他。陈敬心交枪，大家看到这幅画，一个小孩子4岁的想到他的女儿，他流泪放下枪，在爱的面前他想活，警察没有让他想活，一个4岁的小孩，一幅画说上帝爱你，虽然世界都不爱你，你是个坏人，你是个罪犯，但是上帝爱你。他放下了枪投降，他被判了4个死刑，多少死刑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。台湾有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叫更生团契，专门进监狱传福音，进到监狱传福音，陈敬心就信主了，他需要上帝赦免他的罪，他信主了，报纸登出说陈敬心信主了，台湾社会哗然，能饶恕他吗？白冰冰能饶恕他？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白冰冰像我们一样可以学习饶恕，因为他死去了女儿，那些被杀的人的家属能饶恕他吗？整个台湾的民众舆论能饶恕他吗？当然不能。台湾的舆论决定，我在看台湾的报纸，我一看有人说，如果陈敬心进天堂，我们谁敢去？他有什么资格信主？他没有资格。那什么有资格信主呢？什么有资格信主啊？我们看第三点，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把你的财产分给我家业，父亲就给了他。那么这个小儿子拿着父亲的财产就走了，然后他就用圣经8个字说，他又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花尽了所有的，遇到了饥荒去给人养猪。然后呢，他媳妇过来，他要回家，他的父亲没有拒绝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家象征着天家，这位父亲象征着天上的阿爸父。我相信陈敬心悔改，天上的阿爸父照样欢喜快乐。当然他在地上的犯的罪，他要付出法律的代价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可是他的灵魂要得救，因为上帝对每个人都是一样。我就想，如果陈敬心是这个小儿子会怎么样？我们不能饶恕他，因为他跟我们没关系。如果他是我们的儿子，他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一定盼望那位上帝饶恕他，饶恕他，因为关系的不一样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在路加福音23章，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一边钉了一个强盗啊，我们大家一边钉一个强盗。那么这个强盗，两个强盗钉在旁边，耶稣说了一句话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这两个强盗就有一个信主了，有一个嘲笑耶稣，讥笑耶稣说，哎，你不是神吗？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就从十字架下来救你自己，救我们吧。然后另外一个强盗，你知道这是强盗哦，能钉在十字架的强盗不是一般的强盗哦，钉在十字架都是罪大恶极的强盗啊，是不能饶恕罪才给你放在十字架，十字架不仅是死刑，十字架是羞辱，是羞辱的记号。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从那个强盗口中我们就知道，那个强盗说，他指责另一个强盗说，你还敢这样说话吗？啊，难道你不怕神吗？这个 钉在中间的耶稣，他没有犯过一样的罪。你看这个强盗到底是哪的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犯了太多的罪，我们杀人越货，我们杀人放火，我们什么都做过。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说我们所做的和我们今天所受的是相称，但是他没有。所以他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说耶稣啊，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。他都没敢说耶稣你看我钉在你的这个左边了，对不对？或者右边了，那将来你德国的时候我还在坐你左边，还坐你右边。那就像约翰一样，约翰不就是说把他妈妈都找出来了，说耶稣你德国的降临，让我这两儿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这不是制造纷争吗？那彼得想，那我哪儿去？我是大门徒，我哪儿去？你们俩一边一个，那有我什么事儿啊？没有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这个强盗很谦卑，说主啊，想起我就好，纪念我就是想起你。我们求神不要纪念我们的罪，就是主不要想我们的罪，那主要纪念我们，想到我们这个人，你们。所以上帝赦免他，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对了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我们也感受，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们会接受一个上帝的原谅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实际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习，不管是在教会的同工之间，还是在夫妻关系之间，我们要学习一些饶恕的一些技巧，我们也学习讲话的技巧。你知道很多的伤害都是从话语中出来的，因为这个思想带出行为，思想带出话语。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话语会常常流露出来对他的不喜欢。当你喜欢一个人，你也会，不要说思想，你的眼神都会流露出对他的喜欢。所以人是有感觉的。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呢？在以弗所书4:25-5:2之间有很多的提醒。首先要诚实相对，要诚实相对。所以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诚实，彼此诚实，避免这个猜测，避免背后的语言，有话说在当面。当然说当面的时候要说合宜的话，不要说不合宜的话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要说合宜的话，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舒服，即使是批评也是一种比较舒服的接受。弟兄姊妹，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，说合宜的话。合宜的话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篮子里边，是吧？还是银苹果放在金篮子里边？总而言之是好的。金篮子、银篮子都行，苹果都和那篮子重量都差不多，我觉得。总而言之，你要说合宜的话。所以有些建议可以跟他说的时候，这是我的一种想法，你不一定去接纳，但是我这个想法是我的一种感受，感受不带有情绪，感受带有一种事实啊，事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仅说一句话，要常常的自省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要警察我们自己。第五，谨防积怨，不要把怨气放进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要把苦毒从我们中间出去，所以不要让这种伤害在你的生命中扎根，要把它除去。不要让垃圾在你生命中堆积，要把它除去，所以我们才能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我们在教会才能够服侍的喜乐，我在家庭才能够彼此相爱啊，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建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告诉说，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我们记住了，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心里还有恨的人，你今天不能够饶恕，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。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都是负债人，我们都是欠债。当我们负债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恩典， 需要怜悯，需要怜悯。我昨天讲到我的负债啊，我还没有讲完。我在台湾欠了1000万，不止1000万。我要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，医院还是跟我算账的。我在台湾等待换肾，那时候我肾没有功能啊，我大概1年多，我是靠导管、尿管子生活的。那么那个管子就有一点小便流出去，其实还是流不出去，然后慢慢都存在身体。我身上有50磅的水，50磅的水什么观念呢？我那时候250多磅，我现在是200，那时候我240多磅，我现在是150多磅，就我身上有那么多那么重，那时候我腿是这么粗的。然后呢，我晚上睡觉头就那么大，我又一站起来，两个腿就是，就你没有知觉，因为就一个坑，那个坑里装能装一杯酒，就那么可怕。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眼睛我只要一摁，这个眼皮就跟气球一样的就鼓起来了，那个皮都松的。我欠那么多的钱，啊，我在医治那个疾病，所以我在台湾，这个我很感谢台湾，他们的医疗制度比美国好多了，啊，这个医生的技术美国没法比。就美国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进医院，你得祷告，你要靠医生100%被治死。我在美国住过1年，真的是危险的地方，一个小手术都把你手术死。啊，我到台湾的大医院，你知道，那大医院都有专家会诊，这个美国哪有啊？两个实习生给你搞来搞去，不是中国人就印度人，就两种人。当然不知道是莆田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？这个，我记得我在台湾，我一进医院，3个医生会诊，啊，荣总的院长罗光瑞，啊，三军总院的院长台大医院桑院长带着20多个主治医生来给我会诊。就是罗光瑞罗院长看到我，哇，就看到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看到你，我很高兴你终于苏醒了，因为我昏迷了大概17天，高烧被封闭在一个封闭室里边17天，我就觉得那个高烧是一天把我吃好，烧好，你看这特别，上帝创造真奇妙啊。然后呢，我说话，我跟他说话，我说信，哎，他说你死不了，我说我怎么死不了？这个他说你生若红棕嘛。”我是中医，他说不是，我不是中医，我是西医。你看这个心里就有安慰，你知道吧？每天医生看到你说哇，今天太阳很美，你出去走一走啊，多好，陪你出去走一走。美国有这种事吗？打开电脑看，哎呦，那你半条命就没了。这个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台湾这个医疗制度好，台湾社会也好。我喜欢台湾，让我选择，我一定住台湾。啊，没机会，美国公民去台湾也是需要点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感谢主。当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医院给了我一张账单，我一看，哈，那么多零，哎呦，这1000多万，当然台币也是钱啊。台币1000多万多少美金啊？也30多万美金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也不少，我在这待1年啊，人家还给我打了折，打了50%的折，我才1000多万，要不更多。后来我也没有钱，怎么办？那我要回美国，他也不让我回嘛。结果来个联合报的记者，我几个老朋友，王振邦啊，几个老朋友啊，大姐啊，这个王小兰啊，来看我。哎，说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这样，我们给你登报，就说你欠钱。今天你看到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个天安门的这些学生多么冷漠，他们欠钱他都不管，就登报羞辱他。哎呀，第二天就联合报就出来说张国立现在在台湾住院，竟然朝他要1000多万，然后他哪有钱，在中国逃出1分钱都没有。今天台湾社会如此冷漠，台湾的政府如此冷漠，知道这个民间办报就这好处，可以批评政府。他说我们记者就能做这个，别的做不了。那我们做到了，当然今天在广场采访我的老朋友。第二天，政府就派人来了，一个董事长，那个叫大陆灾包救济委员，叫救总，不是大陆灾包啊，是大陆 就来救我来了，说看到报纸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钱我们民间筹款替你付掉，你不要担心。所以我很感谢台湾，每年回去向台湾传福音，啊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可以把耶稣的福音给你，你这是我能做的。那美国也是，美国后来我这个钱也饶恕了。我要毕业那时候，这个，我接到一个账单，我要毕业时一个传真电话打过来，告诉说你所有的账都赦免，你签个字，把那个传真传回来，你就自由了，你就不欠债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。如果你能够饶恕，你没有记恨，上帝赦免你的罪，你也赦免了别人，你就自由了。你们，所以天父让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；圣灵让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，因为圣灵给你自由。感谢主，今天的信息到这里，我们来祷告。谢谢主耶稣，主啊，你是赐恩典的主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都交托给你，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洗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愤怒、恼恨、纷争、仇恨。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能够活出你的样式，就像在十字架上的样式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不管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经过多少的伤害，或者我们今天正面对着伤害，主，求你首先赦免我们的罪。让我们来学习赦免别人的罪，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。祝福我们教会，祝福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活出你的爱，彼此的饶恕，彼此的相爱，建立基督的教会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信耶稣的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请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？你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，因为我知道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我要学习一同来赦免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？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还有哪一位今天想成为新造的人，让过去一切的苦毒伤害都离开你？还有没有？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？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的恭敬的交托，把举手接受你的弟兄姊妹也交给你，求你一生一世伴随我们走得胜的路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，阿门。